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，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唐。咱们书接上回，
那么东汉建立以后啊，我们的秀儿从原来这个大姑娘小媳妇心中的这个大众情人啊，到今天君临天下啊，刘秀。那么刘秀在上位之后啊，历史当中记载说他以柔道治天下啊。什么叫柔道治天下？搁在今天，那阿汤给大家说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事，什么叫柔道治天下？就是默认各方力量，只限制不打击啊，有点像某某社会，大家自己去想啊，有点像某某社会。那么这个刘秀的这个做法呢，当时确实啊，也许说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吧，但是甭管怎着，刘秀啊建立了东汉，实现了光武中兴啊，也就是把东汉进入到了一个盛世的时代。那么在刘秀死后啊，他的儿子和孙子，就是历史上的汉明帝和汉章帝，这两任皇帝的统治也非常好，史称明章之治。明章之治时期，东汉出现了大治的现象，东汉的王朝也自此而达到了鼎盛。那么明章之治时期，说老师我不大清楚啊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阿唐给你说一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。佛教大伙听说过吧？佛教在西汉的时候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，但是此后在西汉时期佛教其实并不出名。那么到什么时候佛教真正出名了？在汉明帝那个时代啊，在汉明帝那个时代，汉明帝当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呢？汉明帝当时说，听说了一个什么事儿？听说西方有异神啊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听说中国的西边啊有特异的神灵啊，有特殊的神灵。所以啊，他当时遣了两个官员赴天竺求法。嘿，说起来有点像谁？大伙儿是不是想起来唐僧了，是吧？有点像啊。那当时这个蔡瑛和秦景这两个官员啊，到天竺求法，踏上了西天取经之路。而这两个官员到了大肉之国啊，大肉之咱们先前说过了，是吧？汉匈争雄当中咱们聊过大肉之。大肉之在今天的哪儿呢？在今天的阿富汗那一块啊。那么这两个官到了大肉之国的时候，遇到了印度高僧舍摩腾和竺法后，就讲明了来由啊，我们是这个奉皇帝之命西天取经的，是吧？现在见到高僧了，高僧愿不愿意随我们东行？结果这两位高僧啊，一听说之后非常高兴，怎么办呢？用自己的这个白马啊，驮着这个42张经卷。大伙儿是否在小说《鹿鼎记》当中听说过42张经呢？对，就是这么来的啊。用白马驮着42张经卷啊，来到洛阳城。那么舍摩腾、竺法护以白马驮经来到洛阳城之后，东汉明帝听说了整个过程，非常感动啊。感谢二位高僧愿意来中土传法啊，愿意来中土传法。于是怎么办呢？到了永平十年啊，也就是汉明帝第十个年头的时候，汉明帝当时约定啊，说这样啊，两位高僧来我中土传法，我不能让您白来。干嘛呢？我们给您啊这个制造庙宇啊，我们给您建造庙宇。建造了什么庙宇？对，以白马为名。我说到这儿，不知道大伙儿是否猜到了，讲的是哪儿？讲的是今天洛阳的白马寺。对，这就是当年白马寺的由来。那么白马寺建成之后啊，中国的佛教才真正意义上有了第一所寺院。哎，我说老师，白马寺有什么了不起？白马寺还真了不起。白马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古刹，也是世界著名的伽蓝。 当时啊，在白马寺建成之后，可以说它是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，是中国、越南、朝鲜、日本乃至于今天的欧美国家的佛教发源地，又被称为祖庭。啊，什么叫祖庭？祖师之庭。这个就是汉明帝那个时代啊，佛教在中国正式传法。那么好了，明章之治，两任皇帝的确把东汉推到了鼎盛，但是汉章帝晚年的时候却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。什么错误呢？汉章帝对于外戚过于宽容。怎么讲？当年东汉光武帝的时候，以及第二任皇帝汉明帝的时候，都曾经一度的明令禁止外戚参政，一个是禁止外戚参政，一个是禁止宦官参政，啊，禁止这两方势力参政。但是汉章帝忘掉了，是吧？我父亲、我爷爷那一代一再的嘱咐、嘱托，忘掉了。当时汉章帝宠爱皇后窦氏啊，重用窦氏的兄长啊，叫窦宪，宪法的宪。记住这个人啊，我们在上学时候管他叫窦宪儿啊。我说起窦宪儿，大伙是否耳熟？这是后来我要讲汉匈争雄当中北击匈奴的一个英雄。随后啊，汉章帝又优待宦官。也就是说，在汉章帝时期，外戚宦官两股势力都逐渐的登上了东汉王朝的政治舞台，内部的斗争。所以到汉章帝晚年的时候，朝堂之内就开始有了一些个黑暗的事情，那汉家天下也逐渐的走向了衰落。那么汉章帝死后啊，汉章帝死后，大将军窦宪，那就是前面那窦宪啊，大将军窦宪专权。章帝死后，汉和帝十岁继位。大家想一想，十岁的一个小屁孩，他能懂啥，对吧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你十岁的时候在干什么？啊，我十岁的时候我在上三年级，那我十岁我在上三年级，我啥都不懂。那个时代也一样的。那么皇帝幼年继位啊，十岁的时候他能怎么办？只能依靠谁？对，只能依靠他妈了，对吧？最正常的思维了吧？啊，父亲死了找妈妈是吧？哎，只能依靠他妈了。当时啊，这个汉和帝刘肇继位，他继位之后啊，养母窦太后就临朝称制，同时窦太后他们家族的外戚窦宪啊，就专权乱政。别看窦宪这个人专权乱政啊，确实他是个很有能力的人，北击匈奴啊，一个大将军。不过甭管怎么着啊，你得知道谁是君谁是臣吧。窦宪不管，那飞扬跋扈这么一个人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刘肇忍无可忍，怎么办呢？只能找谁帮忙？朝堂之上都是窦宪他们家族的亲信啊，我找谁啊？那我就找我发小呗。哼，问题又出现了。大家想想，这皇上的发小能是谁呢？什么人会是皇上的发小？对，只有一种人是皇上的发小，谁呀？宦官，是吧？这些个太监们陪皇上从小玩到大的啊，当时刘肇就找到了自己的发小宦官郑重啊，就在一起合谋。合谋干嘛？找机会捕杀整个窦氏啊，不是杀这个窦宪一个人啊，把整个窦氏一并铲除。成功了吗？真成功了。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皇帝依靠宦官，宦官手底下那些个损主意是真多啊，依靠一些很多这个损主意啊，把整个窦氏啊几乎铲了个底儿掉。铲除窦氏之后啊，刘肇亲政。亲政之后的刘肇还算是不错的啊，一方面 把很多权力交给了这个宦官，但同时又没有达到宦官专权的份儿上。那么在此之外，亲政后的刘肇做了什么事儿呢？我来说，大家听一听。当时刘肇派兵北击匈奴、西羌以及大西域诸国，这个就是在咱们后面汉匈争雄之中，咱们要具体再讲。那么刘肇时期又干嘛？又减免灾区的一些个租税，而他在位期间，西域都护府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。我说到这儿，大伙儿是否耳熟了？对吧？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，这就是当时刘肇在位时期的事儿。那么刘肇在位时期，东汉的国力是达到了极盛啊。虽然说前面几个都叫鼎盛，而他啊达到了极盛。时人称之为永元之龙。什么叫永元之龙？刘肇的年号为永元啊，永元之龙。那么很可惜呀、啊，刘肇这个人，也许是基因的关系啊，也许是这个其他的关系。刘肇活到多大呢？刘肇活到了27岁，哈、啊，二十七岁，刘肇死的时候，你们觉得他的儿子会有多大呢？我不知道各位听众结婚都早是吧？这倒是能想象。反正你要问阿唐，我27岁的时候，研究生刚刚毕业后一年，刚刚参加工作了也一年。我27岁的时候我还没结婚呢，啊！但是刘肇不一样啊，刘肇27岁的时候也有儿子啊，俩，一个多大呢？一个6个月，还有一个1岁。当时继位的是谁？让那6个月继位了啊，6个月大的继位了。而继位之后，你们觉得这孩子有用吗？他这孩子是能亲政吗？6个月的孩子养到了1岁，当时夭折了啊，享年1岁啊。那么那个孩子死了之后，那就另一个孩子上位吧。另一个孩子啊，就是东汉的汉商帝啊。说起商这个字来，可不是什么好字儿吧？也是幼年应丧的意思啊。汉商帝继位几岁？1岁，死的时候2岁。嗯，对，就是这样。那么这个在此之后，整个东汉王朝几乎都是这样。我不知道是基因的关系，还是这个其他的关系，反正总体来讲都是这样。皇帝幼年继位，所以幼年继位之后，我们就发现这么一个问题：小皇帝几岁上位？上位之后，那你说小皇帝能靠谁？还是那句话，靠皇上他妈。那皇上他妈能靠谁？靠皇上他妈他们家族的这些人，就叫外戚。对于是，我们在历史上就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规律：每当皇帝上位的时候，外戚就开始专权，而当皇帝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，又看不惯他这帮舅舅们飞扬跋扈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想方设法联合他的发小，也就是他的这帮这个宦官们，去干掉这帮这个舅舅们。那这帮舅舅们被干掉之后，皇上终于发现，你看我终于解脱了，是吧？我摁死我这帮舅舅们，终于没人管我了，终于没人飞扬跋扈了。于是皇帝出于感谢，又把这些权力交给谁？交给这些功臣们，也就是这些宦官们。宦官就又专权了，而宦官专权的同时，皇帝啊自己放飞自我啊，这个大家自己能想象吧，是吧？各种吃喝玩乐，放飞自我。随后皇帝又不久离开了我们，于是就又回到了一个循环。这就是东汉中期的一个政治特点。什么政治特点？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。那么说到了这个东汉时期啊，宦官外戚交替专权，大概咱们知道这么几个，是吧？那么其中我要说一说谁呢？说一说东汉的一个小皇帝，那汉质帝，那汉质帝，汉质帝时期。他有一个飞扬跋扈的外戚叫梁冀，啊，我不知道大伙儿是否听说过大将军梁冀飞扬跋扈啊。刘志呢管梁冀叫舅舅， 实在是看不惯梁冀了，是吧？有一天啊，这个小孩嘛，童言无忌嘛，就指他舅舅就说啊，舅舅，所有人都说您飞扬跋扈啊，我现在还小，你别总欺负我。不然的话，将来有一天我大了之后，你小心我打你哦。呵呵，开玩笑呢，是吧？童言无忌呗。
那么这此后又发生了什么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下回再说。好了，本期栏目我们就给大家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次见。